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在这个的阿摩斯书里头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不过在圣经里头亦都除了审判之外，亦都是会有怜悯，亦都是会有赐下盼望，因为上帝对人的怒气始终是盖不过他的爱心，他对人的爱。也都是在阿摩斯书那里是预告了上帝将要聚集他的子民。这个就是整个圣经一贯的主题。终有一日我们都能够不分国族，不分背景，在上帝面前在这里站立，并且是继续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的坚持，还有站稳在上帝那边，是会让到我们是得见天国。当然去到新约的时代的我们可以仰赖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拯。好了，今天最后一次，我们请来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去到阿摩斯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7章18节到8章6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阿摩斯宣布神对祭司阿玛谢的刑罚，包括阿玛谢被掳，子女被杀，财产土地被夺，妻子只有卖淫苟且而活。阿玛谢贵为祭司，养尊处优，但是他将要死于污秽当中，圣洁扫地。北国的民众被掳的预言，在主前722年应验，以色列亡于亚述。阿摩斯指出，以色列的商人，他们都遵守节期，但不是出于真心，他们急不及待的想着要赚钱，甚至连圣日安息日都未曾过去，他们就等不切地想着要做买卖，内心关注的不过是怎样发达，甚至不惜使用奸诈的手段，他们会大斗入小斗出，或者是出售一些已经变坏的麦子。今天你是每个星期最少抽出一日来休息和敬拜神，亦或是每一日都以赚钱作为首要目标，即使你抽出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又是不是真正在敬拜呢？宗教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成为了一切不道德行径的一种掩饰呢？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阿摩斯书8章7节到9章15节的内容。阿摩斯书8章7到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起誓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雅各的荣耀就是主耶稣基督，神起誓说尼赛亚将要来到，没有一个起誓比这个是更大。注意神起誓说， 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信主的亦或未信主的。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记载，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在阿摩斯的时代，他们累积了一大堆罪行去面对神的震怒，而神是会记得他们每一个人。有些解经家认为这里讲的可能是指地震，而我认为呢是神在审判的时候严厉到连大地都会颤抖。今天的人已经找不到撒玛利亚了，独留地和附近的吉甲伯特利的现况都让人印象深刻，因为那些曾经是有富庶的果园菜园的土地，种了很多树木，但是现今都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显示是曾经被审判过。神对这块土地的审判很严厉，在下一章我们就会见到神对未来以及那个土地的应许。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要记得无论是神的惩罚或者神的祝福，都将人和大地包括入去的。因此我不能够接受有些人说先知的预言在犹太人回归的事情上面已经应验了。其实他们虽然肉体上是回了去，不过灵性上都还未曾归向神。显然直到今日，神还未曾祝福那些土地，他们亦未有改变。的确的，他们在那里是进行了很多伟大的工程，有些地区恢复了灌溉，令沙漠能够生长出玫瑰。但是讲的只是一小片土地，不能够因此说伟大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阿摩斯书八章九至十节记载，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这里的那日是指耶和华的日子，大灾难时期要先来到，那日就好像黑夜一样。阿摩斯指出，有近期的未来，亦有远期的未来。耶和华的日子还未曾来到的，日头没有在午间落下，大地亦都没有在白昼变为黑暗。阿摩斯是指出远期的未来来的。现在他就要讲以色列近期所将要发生的事情了。神给以色列有七个节期，所有的以色列男子要在其中三个节期来到神的面前，那些都是欢乐的日子，是感恩赞美荣耀神的日子。神说，既然他们在庆祝节期的时候并没有感恩的心，那神就要将他们的节期变为悲哀，这样跟他们期待的是完全相反。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百姓不再歌唱，不再喜乐，只能够唱出的是哀歌。我自己就不喜欢一些震耳欲聋的曲调，那些都不能够叫音乐，因为是不能够帮你 去思想，它只会刺激到你的肉体反应，但是没有带来真正的喜乐。这些呢是世人所谓的杰作，不过都是悲哀的乐曲。我会去歌剧院听歌剧，是相当享受的。不过歌剧呢经常都是悲剧的内容，里面的音乐是哀歌，这些都是世人的杰作。神就说歌曲变为哀歌，令到这一场悲哀有如丧独生子一样的伤痛，最终就是一些痛苦日子的临到。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这些都是指出极度的忧伤，事情呢现在已经应验。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里呢是指出一场特别的饥荒，神一直在这里讲，但是百姓就不以为然。现在神说到那阵时，他们想听都听不到神的说话了。神对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国家来说话，如果他们不肯听，那到了想听的时候呢，就已经再听不到了。有些教会呢不再传讲圣经，甚至是背离圣经，神是会惩罚他们的。现在呢越来越少人认真地去研读圣经。我知道基甸会呢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大酒店的房间那里呢、会放置圣经，但是有多少的酒店客人真正会去读圣经呢？又有多少人是相信呢？我真的见到属灵的饥荒已经来到。阿摩斯书八章十二节，主耶和华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心慌意乱的百姓，他们到处寻求神的话语，但是已经寻找不到了。神以大爱爱他所拣选的百姓，亦藉住众先知一直传扬神的说话，但是呢，百姓不但拒绝，甚至呢是逼迫和杀害先知。现在神的审判就是要保持沉默。我们在今日都能够见到这样的事情，属灵的饥荒真的已经临到。在世上最重要的其实是尽可能将神的说话应用到我们生活之上。阿摩斯书八章十三节，主耶和华说，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连年轻的男子，社会上面本来最有希望的那些精英分子，都因为干渴而晕倒。阿摩斯书八章十四节，主耶和华说，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们指着你们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士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他们的习俗呢，就是指着偶像来起誓。撒玛利亚牛犊就是指在伯特利的金牛犊，至于另一个金牛犊呢，就是设立在但，偶像的祭坛设立在别士巴，这些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就是指到呢北国将会彻底的灭亡。这十个支派被俘虏，他们再不能够回到北国以色列，而将来他们回去的时候呢，是以十二个支派的一份子回去的。阿摩斯书第九章是阿摩斯传达给以色列的信息。阿摩斯见到长远将来的异象，就是以色列国将要重新的建造，荣耀神。阿摩斯书九章一至四节记载，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这些是形容到亚述人的来到。要知道这个祭坛不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而是讲紧在撒玛利亚所设立拜偶像拜巴力的祭坛。在围城的时候，百姓会在殿里面躲避，但是殿里面的柱都会突然倒下，躲在里面的人走不出来了。那些可以存活下来的人亦全部被带走成为俘虏。阴间原文是坟墓，摆放死人的地方。有两件事情令到恶人的下场更加凄惨。今日大家被社会所洗脑，心智会被污染。 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而且永不改变，祂不受限制，连阴间亦都不能够令到你和神隔绝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这两个真理能够安慰神儿女的心，却是令到恶人惧怕。无所不在的神让祂的儿女确信神是不会离开祂们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主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真是太奇妙太美好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那里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你。主接纳了你，就永远不会撇弃你，亦没有人能够将你从主的手中夺去。如果你是在祂的手中，你就能够一直的亲近祂。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主耶稣曾经用葡萄树和枝子来到形容我们和主的关系。还有什么比葡萄树和枝子更加亲密的呢？无所不在的神给了信徒莫大的安慰。但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无所不在的神会是很恐怖的。很多人为了想逃避现实而自杀。有些人自杀之前会写下遗书，会说我要结束痛苦的一生。逃避问题就显示他们眼前的问题真的相当严重。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可能逃避到神的。死亡不能够令他们与神隔离。大卫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了。在诗篇139篇7到8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有位诗人将神比喻为天上的猎犬，当中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无论你是哪个，神都会一直跟住你，你是走不掉的。神是永不改变的。当神看了今日的头条新闻之后，他都不会觉得这些是新事。政客、教授、科学家都不能够教导神有任何新的事情。神的心不会改变，他永不改变。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记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儿女要知道，行走在加利利海上的那位耶稣，和今日与信徒同行的那位耶稣，就是同一位的主。他一直都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现代的海法城就在加密山上，加密山海拔1800公尺，听说那里有超过1000个洞穴，特别是在靠海的那一边就更多。但是神说他要将罪人搜寻出来的，即使他们躲在海的深处都不能够逃避到神。恶人最好要学识敬畏神，对未来心生惧怕，因为他们根本无处可逃。自杀的人以为能够摆脱到困扰，但是当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又会跌入另外一个困扰当中，好像跌入火烧的油锅里面一样。阿摩斯书九章八节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埃及河落下。我们很难想象，那里已经不再是流奶与蜜之地，就算还有灌溉，还能够耕种，但已经不再一样，因为审判已经来到过。一次我遇到一对犹太人夫妇，他们在以色列买了屋，以为可以退休之后在那里长住。不过他们坦白说，哎呀，虽然买了屋，想帮下啲同胞，但系咁样好似冇用啊！我哋仲觉得嗰个地方同圣经所讲嘅唔一样。显然咧，佢哋冇读过阿摩斯书，唔知道神嘅审判已经临到过嗰片土地。阿摩斯书九章六节， 那在天上建造阁楼，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阿摩斯就提醒百姓，神是无所不在的，不单止这样，神亦是全能的，他是那位创造天地、太阳、月亮、星宿的神，全地都要顺从他。神定立了万物移动的定律，万物亦顺从神的定规，只有渺小的人才会悖逆这位全能的神。阿摩斯书九章七到八节记载，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者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正尽，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他们知道，神是爱他们的。神说，我爱你们就好像爱古实人一样。古实就是现今的埃塞俄比亚，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却视为宝贵。有罪的国当然就是指以色列，神说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神是要灭绝这个国的。当神让以色列回归的时候，这个国就不再分裂。那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神，在他掌权之下，国家会再次的统一。阿摩斯书九章九节，神说，我必出灵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西子西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神说他要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之中，今日他们的确是已经四散到世界各处各落，但是神不会让他们灭种。神说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神是会保守他们每一个。阿摩斯书九章十节，神说，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罪人是将要灭亡的，神会逐一审判那些不肯悔改归向他的人。在教会情况都是一样，不是所有信徒都能够得救，因为并不是所有会友都是真正信主。罗马书九章六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由此可见，有血缘的以色列人和属灵的以色列人的分别。虽然神说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但是罪人呢是必定要灭亡，尤其是阿摩斯特别指定的那些人。现在我们要看看阿摩斯最后一个异象，神的国将要重建。阿摩斯见到将来可怕的日子，以及在大灾难当中四散的百姓。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经文记载神话，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倒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到那日就是指以色列最后的日子。神话，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雅各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就引用过先知阿摩斯的说话，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神为了他的名字而呼召外邦人，然后呢就要建立起大卫的帐幕。这里呢是指向千禧年的，而那个伟大的日子呢还未曾来到。阿摩斯书九章十二到十五节记载神话，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地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们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收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里让我们见到列国将要进入千禧年，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地都要蒙福，人和地呢是相连一起的。神很清楚地指出，当他让选民归回的时候，那里会再是一个流奶乳蜜之地来的。不过呢，现今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回到以色列，但是他们还未曾悔改归向神的。神要令到以色列复原，亦不再分南国北国，而是统一的以色列国，就好像之前的历史一样，会有十二个支派。现在他们四散世界各地，漂泊不定，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是永远的。神会令他们归回，神说我必使我们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到那时，神会让他们永远住在那里。神说他要做以下几件事，第一，恢复大卫王朝。那谁是王啊？是大卫之根，大卫的后裔，出生在百利行的耶稣基督。第二，以色列在列国当中将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是蒙神所赐福的国家。第三，那时候世上列国将要改变，这些会是发生在教会被提之后的。当神让以色列归回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归主。第四，他们必定会重修荒废的城邑，并且在那里居住。第五，他们要在那里栽种葡萄园，饮其中所出的酒，土地的咒诅亦会废除，将会有丰盛的出产。第六，神应许说，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了。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整卷阿摩斯书的研读和分享了。下一次节目时间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着我们这架圣经巴士开入下一站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旅程。我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提前去熟读彼得后书的经文内容，更好的参与在学习当中。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令你更加期待，亦让你更有得着更多的惊喜。经文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去到书卷的结尾，记得又是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参与圣经问答游戏的时间，记得 729ly.net 参与圣经问答游戏。希望在你的生命里头继续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下卷书卷再见。
圣殿中，他便信受压的人。